还有楼啊，阁，楼上的小楼叫阁，楼阁呀，很多都是白宝所合成的，不是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，用这个钢筋、水泥、沙子做的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那是白宝所成的。可见那极乐世界呀，那是非常殊胜的。鱼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床，就光明台的两边各有百亿的花床，上百亿的那种宝华做的床啊。无量乐器以为庄严，那个床呢上面有无量的很多的乐器来作为庄严。八种清风从光明出，这个八种清风呢，那么就是表示一种八正道啊，许多种的清风，清风就是很清凉的风啊，然后从哪里吹过来呢？从光明里头吹出来的那种风啊，这光明还有风，能出风。不辞药器，吹动这个乐器啊，不是有无量的药器以为庄严吗？吹动这个药器干什么呢？那药器发出什么声音呢？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，是为随想名第二关。演说苦空无常无我，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呀，这个是小乘修的主要的观法啊，主要的观法。这个苦是什么呢？苦是逼迫性。什么叫苦呢？它压迫你啊，有一种逼迫性叫苦。第二个是空，空是虚无，虚无叫空啊。第三个是无常啊，它不住，刹那刹那在变，刹那刹那在变啊。我们现在感觉不出来，凡夫肉眼感觉不出来呀。你证阿罗汉以后，就能看见了那个筋转脉摇，头发在长，指甲也在长，都能看到啊。用他这种慧眼能够看到，看到你这个指甲在长，一点点长，那个筋也在转，脉搏也在动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那就是刹那刹那都在不住啊，不停止的，不停止的，不停止的，不停止干什么呢？变坏。啊，无常是不住，无我，无我什么？无主，没有哪个人做主宰这件事情，刹那刹那在变，谁要他变？既没有能变，也没有所变，因此呢，无我，啊，无我无常无我，在佛经上讲，色如聚墨，色呀，就像我们这个水里头有许多泡沫啊，聚合在一起了，这个物质就是这样子。临时结合起来也是很脆弱的哟，啊，很脆弱的，所以说聚墨，瘦如水泡，啊，这个瘦啊，像水泡一样的。我们看这水里头啊，在流水当中遇着石头，哎，起个浪，起个花，发出个那个水泡，马上就灭掉了，啊，水泡，瘦如水泡，响如扬言。阳炎是什么？就是太阳阳光照到地面上反射出了一种光明，叫阳炎。阳炎可露奔阳炎呢，在地面上啊，尤其春天这种更是清楚。在那个春天呢，在大地，在大地上啊，平原上太阳阳光照下来以后啊，那个地面有那个水蒸气往上蒸发，这一照起来以后啊，离远看呢，就像一片池塘一样的啊，一个很大的池塘。那个鹿搞不清楚，他看见以后拼命的跑，成群结队的跑啊，鹿啊，住那个阳炎以为是水，他就跑着，那跑着一看，哇，没有，那他看前面又有，再跑，始终找不到那个水。我们在开车也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啊，在太阳阳光很强的照射下，看那个路上前面是水，不是路，好像是在河流，其实不是，开在那你看是路，因为这是一种啊，这是一种幻觉。想就是这样子的啊，受想行识嘛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个行是什么东西呢？行字的行啊，是芭蕉。佛经上讲那个芭蕉，我们扒这个芭蕉啊，一片一片扒，你找你那个心字，扒一片 再扒一片，再扒一片，再扒一片，始终看不到那个心字。都扒完了，也没找到那个心在哪里了。啊，是形如芭蕉，一切有为法，像芭蕉一样的，没有实体的东西呀、啊，不实的呀、啊。实如受想行识，实如幻视，变化的，变化的东西，啊。啊，我们在灯光底下啊，逗着小朋友玩的时候啊，啊手啊叠起来啊，在那个墙上一照阴影，一看一个小白兔出来了，啊，一个马出来了，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，一个乌龟出来了，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，变化的，不是真。这里总而言之，这句话这些东西啊，都不是真实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那这个到极乐世界上还研，哎呀，研究这些应干什么呢？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东西嘛。啊，研究这些干什么呢？那就是让你往生的极乐世界那些个呀、啊，还没有证得到那个第八地自在以前呢，告诉你啊，你要想见极乐世界以外那些娑婆世界，就是这么苦，是苦，是空，是无常，是无我，就是这样子的啊，苦空无常无我呀，所以就是这个《金刚经》讲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世间上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，无常无我啊，无常无我的。假如我们能够看到了这些个事情啊，就行了啊。一般人呢，我们先从苦来感受，这苦啊，一般人都容易感受得到啊，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，这个很容易感受得到啊，啊。但是这无常呢，有时候就不太容易啊，无常不太容易，稍微要能够心细一点，静下来才能看到无常。但无我呢更深一层了，所以呀、啊、这个古来的这个这些个文人呐、啊、词客呀，做这个文人呐、啊、诗客呀啊，做那些个诗词啊，都一些很伤感的呀，感觉是无常啊，是无常。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他是看到无常了，无常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他不知道无我，要知道无我就得解脱了，没有，那就很苦恼。你看呢、啊？我有一天呢，就到了这个基督教医院里头去啊，那个去看本坛法师，一进门口，他有一个《三国演义》的罗贯中的那个《西江月》，《三国演义》头一个《西江月》的那个词。我一看到了，他说我当小孩的时候读过三个演义啊，那还记得。我一看呢啊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杜甫笑谈中写的完全是无常。他那里头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这个英雄一代一代的出来呀、啊，都给这浪花淘尽掉了。当初是这些个啊、从我们有史以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，到今天万里长城还在呀，其他都没有了吧？那人事都不在了吧？那就是无常啊啊！这个那个过去呀、啊，这个苻坚呢、啊、攻打东晋的时候，但他带着号称百万大军，实际他没有百万。当然被了东晋这八万人马把他打得落花流水，望风而逃啊，号称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。结果在回城回路的回头的时候，败回的时候啊，被他的这个部下呀、啊、杀死了。结果连还没得到全身而返，那么在他死的地方给他做一个啊做一个碑啊，做了一个碑呀、啊，就是感觉。春来秋往啊、春来冬往秋复冬啊，夕阳西下水东流，将军战马今何在，野草鲜花满地愁，将军战马今何在。说你当初那个时候啊，打的豪情万丈，要去打东晋的时候啊，带着百万大军，他这个先头部队都到达了那个东晋的边国境上了，他这个部队还在长安还没出来呢，还没出完呢。你看看这个多大的这个部队呀、啊！ 那豪情啊，他说头鞭足以断流啊，就是把我们这个部队的那些个骑兵把这个马鞭投到长江里来，这长江就水就流不过去了，头鞭断流，结果呀也没有断了流，就这样被这个谢安一下子打了啊，就打垮了啊，打垮了在半路上被他的部下所杀掉了，所以给他后人给他立个碑，就是将军战马今何在，说你当初那种豪情壮志去讨伐东晋那时候啊，那你那个战马现在在哪里啊，野草鲜花满地愁啊，你现在这一个空空的一个墓碑在这里啊，野草鲜花满地很愁，很伤愁啊，给你看的想想往事啊，往事如烟啊，哪有一样是真实的呢，其他这些个英雄伟人就是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后来有人说呀，这个孔明假如他要了解的无常无我，他还不出来，高卧南阳紧闭门啊。这个诸葛亮啊，当初的时候他在那个南阳这个地方，河南那个地方啊闭关用功啊，做隐士，那刘备就到那草庐三坊请他出来帮助打天下，刘备这个当初诸葛亮不肯，对吧，一次又一次，第三次三坊他还不出来，还在屋子里睡觉，这诸葛亮啊就最后啊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倒是帮着这个诸葛亮啊把他天下三分，宰割江山三分天下，到最后也是月落秋风五丈原呢、啊。人生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，你想一想，搞在历史上看没有哪个人是成功的，没有哪个人成功的啊，都是最后都是无常无我，啥也没有，苦空无常，留下后人评调而已。所以因此呢，还是出家好，学佛好，真正得解脱了啊！要不然你搞半天如梦幻泡影啊，这个值得了这个苦，值得了这个无常，你要值得无我才行，不值得无我呀，你虽然写一些个那个感情很痛苦的诗词让别人来念呢，也很感动，但是无济于事，你照样生死轮回，没有办法，必须要无我，要无我才行，无我就是圣人，你没有无我，你就是凡夫，就在六道里转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这个无我呢，第一个就是要人无我啊，人无我呀，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当中没有个人，没有我，这是个五蕴假合的这么东西，它的名字叫做卜特切罗速取去，他不断地到各路到这六道里头跑，速取去，不特切罗啊，我们翻译叫做众生，他就是这样的，重重的受生，频频的受生，实际上找不着那个能受生的和所受生都没有，那什么业，业从哪里来的？无明来的，所以无明一破，好了，无明灭在行灭，行灭在识灭，识灭以后一下下以后到最后。生灭老死灭，又比苦恼灭都灭了，解脱了，就是这样。辟支佛就是这样子的，辟支佛就深一层的看这个，看无我，他是从极地下手，从极地修的，啊，看他看这个生命的流转这么苦，啊，阿罗汉呢是感觉到苦，这辟支佛就找着苦源，苦在哪里？怎么来的呀？他又脑筋又静下来，又冷静了，又深一层想。最大的苦，世间的苦是死，是死亡啊！面对着死亡，没有一个人欢欢喜喜，除了正圣道的以外，其他的都是对苦、对死亡都恐惧的啊！他想这个死亡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他怎么找他这个来源？然后再把他从根拔起，到这个死亡是从哪来？是从生来的，没有生当然没有死啊！所以这个道家搞长生不老，搞错了啊！搞错了，我们谭鸾大师当初也是想搞长生不老，我先修这个长生不老的身体，然后再来修佛道啊，这三大阿僧祇劫这样修才好。后来遇到这个谭鸾大师说搞错了，啊，说你们中国哪有长生不老这个？真正长生不老在佛法中才长生不老呢，啊，就把十六观念把这一经交给他，这谭鸾大师什么的，把那仙经烧掉了，修这个好，正念不三昧。辟支佛他就深入层去看。啊，深入层去看看的这个，哦，苦是从业来的了，业从哪来的呢？ 业是造作来的，谁要你造作的呢？没有人，没人怎么造作？无明。好，破这个无明，他这无明是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破，哦，就没有了，就不造作了，就是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这些都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以后了，就离开三界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啊，这弟子佛，这个菩萨他不是修，他不修这个苦集二谛，他不修。他从哪里修？也是修四圣地哦，从道地修。菩萨一看呢，本来没有生死的呀，一念迷，你就死了哈。那就分段生死嘛，迷悟迷悟嘛，分段生死嘛，一念迷就死了，一念悟就生了嘛，生死不真实的。他说我要修道，就开始修，就修那个八正道啊，广说就三十七道品啊，就是这样修。所以菩萨是从道地入手的。啊，是道地入手的，道地入手的呢，他是修菩萨道，修菩萨道。这二乘圣者们修的呢是解脱道，他是修自我解脱就好了，他就没有像维提西夫这样的，维提西夫人这样子。那我完了是没问题了啊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众生怎么办？他没想这个问题，啊，没想这。菩萨不是这样，菩萨说：“哎呀，我知道了啊，原来没有生死的呀，可是众生不知道啊，那我要告诉他。”比如说我他行菩提行的不辞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，就在行的六度来度众生啊，来度众生，告诉众生啊，本来没有生死的呀，你搞错了啊，那是有生死吗？生死是你造的业和感这个业报身啊，业报身没有了你就没有生死了吗？那业报身从哪来的？造业来的。业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无明来的呀。好，那无明为什么有无明？没有智慧啊，你觉悟就好了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你怎么修呢？从八正道开始修，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菩萨断的就是发我执，阿罗汉们、圣者们看的只是这个五蕴里头没有个人，没有人我。但是他认为这是还有五蕴吗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都还有啊，他认为这都是实有的。其实这个是这五个东西也不是实有的呀，不是实有就是原生的，因缘所生的。啊，原生的无自性的呀，没有，没有这菩萨就指的当体就空了，那就是法执就破了，啊，破我执分段生死就了了，就是我们这就是这个有生有死，这段身体呀、啊，一段一段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一段就了了，再不来三界受生的了就了了，那法执一破呢，变异生死了，破变异生死，啊。破法执，法执是障，有所执障啊，我执啊，有烦恼障，烦恼障然后形成了分段生死，法执的所执障，然后呢这个障菩提啊，障菩提道。菩萨呢他就是破了法执以后了，无我了，行菩萨道你要没有无我呀，那不行，没无我不行，度众生，众生难度啊，那地藏经上讲嘛，难言不提众生啊，刚强难服啊，难调难服，没有办法，你必须要，你说我忍忍不行，有还有能所在呀，不行啊，光靠忍，忍是一种方便，不是究竟啊，究竟还是要空般若波罗蜜，感觉的无我，那个时候你就得自在了，无我无人无众生，那你就没问题了啊。所以这个在解深密经上讲啊，要不了知无相法，你不能够看空，把这个一切法看空啊。要不了知无相法呢，杂染相法不能断。杂染相这些个杂啊，杂乱染污的这些法呀，你不能把它断啊。你要了知的无相法是什么？无相法就是空的，就是诸法从本来呀就不生的，就是那无生法忍呐、啊，本来就不生的呀，没有生灭的。生灭是凡夫心，这个生灭心有烦恼在这里生灭呀、啊。真正的心定下来了，不生不灭了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世界上都虚幻的啊。所以你这个心要能够空寂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杂染法你才能够断，你才能够断啊。要不断杂染法呢，那就是坏正微妙镜像法，破坏你能够证得这个清净的啊，那种净清净的啊，清净法 他破坏你这样，所以必须要先要不能够无我。这个那个瑜伽师尊者讲，要无我，无常苦观终不清净。假如说你不能够修得无我，当然正德是最好，正德就那就圣人了。不正德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，你这个无常苦啊，你才能够清净。要不然的话，就像那诗人一样啊，他也看见世间无常了，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，啊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没有了，他不晓得那是虚妄的，所以因此必须要值得无我。值得无我了后啊，那个无常啊和苦啊，这个时候清净了啊。这个那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叫无我，要怎么样再破这个我执啊？第一个呀，我们先要啊，先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烦恼身，这个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。四十二章经圣啊，佛告诉弟子说，佛子审悟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，正阿罗汉矣，乃可信如意。就是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，因为你自己的意思没有断见思烦恼以前全是无明烦恼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啊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就是不要太过于自信，说我认为这样一定是这样子的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就是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意思。有时需要自信，有时不要过于自信，过于自信就变成蔽了，刚愎自用了，那就不行了啊。我也有信心，但是我也有谦卑，我也听别人的意见，我也不固执我的意见啊，这样子啊。然后我常常的不思啊，常常的呀，这个做事情很谦卑，就是这个啊，世间法呀，孔子也叫弟子们啊，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啊，就是有德行的人呐，非常谦虚的、谦卑的，自己来克制自己。悲自牧，常常这样的话呢，然后你再修无我观就比较容易。这个我观呢，它的基础在那个后边有个我慢，有个我慢，那个我慢就感觉到啊，就是高级凌人啊，自己高高高在上啊，别人就这样子，这不行。这么你这样你我太高了，太大了，破不掉啊。要我把它弄得很小的了，很小一下就破掉了。那是怎么样的呢？先呢想着自己呀、啊，我意不可信。佛告诉了，不要相信我自己的意思，不要相信啊，听别人意见，对别人谦虚礼貌一点，做事情我不要我说出我的意见就好，我不要固执我的意见。有的人呢，他这很固执意见呢，也是好啊。为了事情，大家争执，面红耳赤，到时候拂袖而去，一拍桌子走了，我不搞了，不照我意思，我不做了。本来是很好一件事，大家都是一个目标，为了好嘛，一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行了啊，不欢而散，到最后事情做不成了，做不成就那就本来是个功德，功德变成没有了嘛。所以因此想到这里学佛，就是先要调柔自己啊，把自己调得非常柔软的、柔和的。你看那些个阿罗汉呐、啊，那个阿罗汉是比较僵硬一点哦，硬啊。那菩萨都是柔软的、啊、谦卑柔和、寂静调柔啊，是这样子的呀。无我呀，那真是无我到了，无我无我无人观自在呀，那真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啊，我们就慢慢练习这样做。你说我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也可以，你成佛就慢了一点啊。自己呀、啊、你反正是在自己也会受很多很多烦恼，很多烦恼。我说佛说的话都是圣言量，都是限量，世尊亲自见到这些话，你就照这样做没错。虽然我们一开始走啊，总感觉不大对，始虽勉强，终在泰然。一开始是有点勉勉强强这样做，你看呢、啊、那个小孩子一开始啊，刚从母亲把他生下来，吃奶呀、抱着呀，什么东西也不会，一开始都不会站起来呀，妈妈会站起来了，还走一步，走一步就跌下来了啊，再走两步跌下来，慢慢的三步还跌下来，四步五步六步慢慢他会走了，他只要走一步就跌下来，他再不走了完了，永远不会走啊。所以因此不要怕失败，我汲取失败的教训作为成功的一个资粮，走，往前走，走，最后他走了啊啊！人就是这样子的呀，就是修道也是这样子的呀 啊，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，不管年纪多大，年纪多小，年轻的那我非常庆幸对你们，因为什么？你本钱大嘛，来日方长嘛，年纪大也没有关系，年纪大了以后活到老学到老啊，我学呀，学一点算一点，学到一点就是一件宝啊，要这样的想，欢欢喜喜的学啊，很好。能够假如说是啊，我们能够把自己这个我呀，我相破掉了，金刚讲，金刚经讲嘛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，离开一切相就是诸佛了，离开一切相啊啊，所以因此呢，那我们就先从这儿开始。所以这个有人主张啊，修这个四念处观呢、啊，修四念处观，观身不净，观身啊、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呀、啊。那前面那三个啊，那个身受心法呀、啊，那个身受心呐、啊，那个都是一种前方便，那是一个手段。到最后要无我，观一切法无我，那个才是真实的啊。那个观成了，观成了就得自在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次第了，就好办了。这个我们先观这个五蕴呢、啊，这个五蕴呢、啊，这个五蕴，咱们的这个人是内空了，外边这个五蕴本身是个外空，这两个都空了以后呢，好了，那就人空法也空，啊，到最后呢，就二空真如现前。那就是无我，彻底的无我了。我们没有证得那个以前呢，我们常常这样想，常常这样想啊，也是有帮助的，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。升到极乐世界以后啊，从那光明里边看，光明那个光明里头啊，发出那种八种的清风，清凉的风啊，啊，许多种清凉风吹来，就奏那种声音啊，就是苦空无常无我这种声音。因此极乐世界都是要提醒你要做这种观，何况我们的娑婆世界更要这样修这个观啊，常常修这个啊，是空是苦是空啊，是无常是无我，常常这样修。是怎么修？你就常这样念，就这样念，念完了，念久了以后啊，心原来心是心，口是口，到最后心口合一了啊，念的就这随文入观了。我们就讲啊，念的时候就想了，他自然会想啊，是苦是苦是空是无常是无我，是空是空是无常是无我，久久了以后啊，你就那个心跟那个口一致了，慢慢就入观，就是做观想了，就做观想，观久成功了以后，一个麻风女啊都能够观成呢，何况我们要是学佛的话，还有佛菩萨的加倍力呢，一定容易成就的啊！这是随想第二观啊，随想第二观。下边呢，我们看一下第三观啊，第三观，看第四行啊，此想诚实，一一观之，即令了了，闭目开目，不令散时，未出时时，恒忆此事。如此想者，名为初见极乐果地。若得三昧，见别果地，了了分明，不可据说，是为地想，名第三观。佛告阿难：如是佛语，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，说此观地，说是观地法。若观是地者，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，舍身他世，必生净果，心得无疑。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到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前面那个落日观啊，水观啊，那这里这个第三观，观极乐这个果地，极乐国土的啊，这个大地，这个地观，这才正式的进入了观极乐世界的一报了啊，观一报。那么观有水结成冰，冰变成七宝琉璃的时候啊，就是思想成实，这个观想成功了。那里边呢，这里头还是讲啊，下面有七宝金床啊，清着琉璃地，那个床就是啊，八方的八令具足，一方面百宝所成，一宝珠有千光明，一光明有八万四千色，应琉璃地 啊，还有那黄金啊，黄金为绳，夹策兼错啊，这些个啊，这些个经文上所说这些个，我们一样的把它观，即令了了，即令，一定要到了了了，到最后，但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了，清清楚楚的了，了了，啊，开幕闭幕开幕不令散时，睁开眼睛闭上眼睛一样，没有闭幕开幕的差别，没有，为什么？那是定了。我们一般人呢，开个眼睛，实际上闭上眼睛就是一样，因为你心随着个眼睛就在动了。这个时候修成了以后呢，把极乐世界那个国土观成了以后，果地观成了，啊，地观，开幕、闭幕都看极乐世界的那个大地啊，七宝，啊，下面还有啊那种八令的金床支撑着大地，啊，上面的这个啊。金床啊，还有那个黄金的啊微绳啊，那那个光明台呀，那个百宝的楼阁呀，啊，这些药器呀，都能够观出来。这个一定心很静，心不能有一点妄想都不行，因此要入定观这个，啊，观的这个。闭目开幕不令散时，闭目开幕一开始我们做不到，啊，凡夫做不到的。但是久了以后会行，就不会散失了。未出时时，恒忆此事，就是观成了以后啊，除了吃饭的时候，你都要想着这个事情。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不想呢？这里有两个说法，一个就是说呢，吃饭的时候在观想极乐世界的国土啊，我们不太恭敬的。第二一个呀，那吃饭的时候你这观想的心不动了，究竟吃多少饭也不知道了吗？保没保也不知道，那就不行了吧，毕竟会影响我们的啊，这个二十临灾呀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想。赵州禅师就是这样子，他说老生啊，这个数十年不杂用心，除二十临灾以外他不杂用心，说参禅呢、啊、参禅他是他就是就是那就是参禅就是定啊，修先修定啊，光修定还是不行啊！啊，赵州禅师啊，有一个弟子，在家弟子是做官的，他也跟他也很熟啊。他有一天问呢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，这几十年呢，这个除了吃饭以外都不杂用心，这么用功啊？那临终应该不会到地狱里去了吧？”赵州禅师说：“会去。”啊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你这样用功到去，那为什么呢？”赵州禅师就问他，他说：“你想想你自己这一生当中，想想你会不会下地狱啊？”那个他那个弟子啊也很熟，也是做官。哎呀，他说恐怕会下地狱。赵州禅师说：“对了，你要下地狱，我不去谁救你啊？”这古来的那些高僧大德，他下地狱他不是，他是得自在了，哪里都可以去，要下阿鼻地狱他也可以，要哪里去都可以，他得自在了啊。哦，这是一个题外的话，就是容易吃饭的时候不要关，其他事都得关。但是呢，我在这个古书上看到啊，这个帝尧，他把这个年纪大了，要想把这个国家呀交给把天下交给谁呢？东方西方，好容易把这个大舜呢找到了，在骊山下面找到大舜，还不放心呢，他的品行怎么样子啊？把两个女儿嫁给他。你看看他的这个品性德行，将来可不可以当皇帝？可以，我就把国家交给他。这两个女儿啊，就给他当给这个舜呐、啊、禹舜呐、啊、当太太。考察结果可以，那么帝尧就把这皇位啊，就交给有禹舜了。唐尧嘛，唐尧禹舜嘛，交给禹舜，交给舜。交舜以后啊，这个舜呢、啊、非常感激这个帝尧，一方面是他岳父吧，另外一方面。帝尧的德行太好了，啊，在这个书上讲啊，为天为大，为尧则止，是天只有上天这个德行最大了，只有尧能够做到，以上天啊为准则来修行来行事，荡荡乎民无能名言，那个帝尧的那种德行啊，浩浩荡荡的，人民没办法说了，不可思不可议。 不是不可思，不可以啊。那么既然这样子啊，这个舜继承了王位以后非常感激，感激以后啊，他就常常想想着帝尧啊，有些他治理天下是怎么样子的啊，治理想想想啊，吃饭的时候就在那个汤里面呢羹，看见帝尧就能看见，走路是在墙上就能看见帝尧，见羹见墙嘛，这是在古书上记载呀，想三年，连续想，不断的想三年。舜想尧想三年，然后结果见羹见墙。我想我们假如要是修行的念佛的人啊，这个做观想的话，三年也应该见羹见墙了吧？啊，应该的。我们要是只是阿弥陀佛，只是名号更简单呢，啊，一心不乱的就那更一心不乱了。他是三年，三年你要不打中心，你看那个这个皇帝也是很辛苦的呢，啊，皇帝啊，一天日理万机呀，啊，天下国家大事大政方针要决定，他还能做这种功夫，啊，能有见羹见墙，所以啊，我们呢，修行的人呢，就是不要怕难，不要怕难，没有难，不难。佛说的话一定能做到，你要认为难就完了，难住了吧，不难，不难就不难，一切唯心造啊。所以那个永明延寿大师讲啊，他说那个当初有一个人呢到地狱里去了以后啊，碰见一个老僧在门口说，你要危险呐，这里是地狱呀，啊，我告诉你个偈子，你倒不要说念佛破这个地狱，就告诉让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那个人记住了，记住到阎王爷那就好了。阎王爷说，你这一生啊没做什么好事情啊，应该去啊，应该三个道先放油锅里炸一炸。这个时候他突然就想那老和尚那句话了，是他就开始念了，要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那两句没念完呢，那个地狱里头马上震动了。好，阎王爷说好了好了，不念了不念了，好，送他回去，就这半句回来了啊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个有明延寿大师讲啊，这一句偈不仅地狱破，十法界通都破了，那就好到哪去了呢？大宝法王出现了，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本具的那种光明的佛性出现了，与诸佛无二无别。那我们有那个性德，你要加上修行，你才那个性德才能显现，你不然呢，性德是性德，你是你，还是不行的，所以要修啊。常常想这个事情意义啊，要用善用此心，禅宗讲善用此心知了成佛，你好好用这个心呢，直截了当就成佛了，这观经就是这样，要你用这个心啊，善用这个心，如此想者名为初，是这样想的话呢叫做初见极乐国土，它大概的见到极乐世界的国土了。要得三昧鉴别国土，了了分明不可拘说，要得到念佛三昧了，那就看到极乐世界国土了了分明，那不可以呀，就是用语言没办法说出来了啊，没办法完全说出来了。这是地相，叫做第三观。佛告阿难，汝持佛语，佛的时候要告诉阿难尊者，特别告诉说你啊，受持我所说的话，为未来世一切的大众啊，欲脱苦的，欲想脱离痛苦的，说这个观地法。所以阿难尊者呀，这部经是在皇宫说的，回来以后阿难在又打板记诵，然后再说啊，如是我闻，再说一遍，就是这部经。要观世地，除八十一劫生死罪，要观了这个极乐世界国土那个大地呀，就可以除掉八十一劫生死的罪啊。舍身他世，未来世啊，毕生净果，行得无疑。舍掉了这个啊报身以后，未来世啊，你一定这个必要，佛说必要，一定啊不会有问题的啊，圣贤量啊，一定会升到清净的佛国土里头去啊。纵然你没升到极乐世界去，也升到佛国土里去了啊。啊，心得无疑啊，不要怀疑。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疑语者、无语。啊，无语正成。另外你看世尊那个蛇呀，是广长舌相， 说阿弥陀经说啊，十方诸佛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啊，告诉他国里众生，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所以净土法门是诸佛正成的法门，世尊亲宣的法门，心得无疑，不要怀疑。有人会怀疑哦，有人会怀疑哦，他也知道这是佛说不会有问题，他就是心里怀疑，这什么道理？过去做过谤法的，谤法业，谤法业在恶道里出来了，还有那个种子，因此要忏悔。一方面忏悔啊，那忏悔怎么办？你就拜阿弥陀佛就行，就拜阿弥陀佛，就念阿弥陀佛就成了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久久了以后啊，就不怀疑了，不怀疑了，好了，那问题呀、啊、就没有障碍了嘛，就好好用功办道了。做事官者名为正官，让他官者名为邪官，这样做官的是正官，正确的官法。你要做其他方法的法门修行来观的是邪观。我们修行啊不能投机取巧，我们要是修止观，修观想念佛，你就照十六观经来修，佛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观，绝对不能说是哎呦那个说是那样说的，我也可以试一试，那个说这样说的，东拼西凑搞半天，糟糕了。本来这是一部啊啊一个名牌的轿车，你这里换一个零件的换零件，到那个你再出了问题到那厂去修，那厂说这个车子已经不是我这厂的车了，他不给你修了，你会出毛病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是要啊，我们修的时候要很恭敬专注如法，是个最重要的啊。这是第一，这个第三关。下边呢，下边我们再看经文啊。佛告阿难及韦提希：地想成矣，是观宝树，观宝树者一一观之，作七种行树相，一树高八千由旬，七株宝树，七宝花叶，无不具足，一花叶作一宝色。地观成了，再往上来立体的，再高一点观树啊，观树。这佛这教我们的观法非常非常科学，非常有次第的啊。现在的观树，佛告诉阿难尊者和韦提希夫人说：地想观成了，没问题了啊，就是了了分明，闭目开目，不令四散啊，不令散失。这个时候啊，那么你就要观宝树了，再进一步了，不要停止了。说、哦、这个地方大逆观很好，那我就在这样好了，反正一面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嘛，那我就这样了，不前进不行啊。小者未足，一成自满啊，这个不容易成就的。就是佛怎么说，我就怎么观，安心观呢 啊。观宝树，观宝树怎么样观呢？一一观之。一样一样观啊，做七丛行树想，先做七丛行树，七丛啊，七丛一丛一丛的啊，行树。一树高八千由旬，每一棵树，每一棵宝树高多高呢？八千由旬哦。一由旬呢，在印度的那种计算到树木的长度的呀，有的是四十里，小的四十里、六十里啊、八十里，就算小就好了，四八三十二，你看八千由旬，那一个树该多高了啊！你不要想，哎呀，那么高，不要那想，你那样想，那就是以凡夫心来测量圣境的，不想哦，八千由旬就是八千由旬，八千由旬多高？八千由旬那么高，等我到那境界，我自然看到。现在不去分别它就好，你要一分别一想啊，那就不是了，那不是了，不是这样的。那每个宝树呢？七宝花叶，宝树是七宝做成的花叶啊，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柱玛瑙做成的花啊，做成的叶，无不具足。每一个宝叶宝花都是很具足的七宝啊，一花叶做一宝色，每一个花每一个叶都是不同种宝的颜色，一种是不同啊，不同宝的颜色。我、哦、这个文章啊，过去我曾经读过一段这个无量寿佛经，读的时候很欢喜，所以没有修这个观法，很欢喜。这个境界文章也好啊，这样常常这样常常念呢、啊，念就是修观呢 啊，口耳诵心而为嘛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下边我们再看啊，这个各种散啊，做仪宝色是怎么样子做仪宝色呢？琉璃色中出金色光。玻璃色中出红色光， 玛瑙色中出砗磲光，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，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一味应时，妙宝珍珠，妙珍珠网弥覆树上，一树上有七重网，一网间有五百亿妙华宫殿如梵王宫。这是 一步一步让你更复杂去。为什么那么复杂呀？要我们的心细呀，越来心越细呀，越来心越细。你像我们当小学上学时学 写字，一开始那个笔画都是很小，写个一二三四五啊，金木水火土，就写这个笔画很小的。一开始写个郁金香个鱼子，完了 那怎么写啊？啊，所以总是由简入繁，一点点的修行一副如是。这个琉璃色中青色中啊，出青色当中能出金色光啊，玻璃色的玻璃色是干青色深青色啊，那出红色的光，玛瑙色，玛瑙是红的啊，红色当中呢出砗磲光，砗磲是白颜色的，出砗磲光啊，砗磲颜色当中出绿珍珠光，珊瑚琥珀，珊瑚是粉红色，我们常常看到珊瑚啊，琥珀是黄褐色的啊，一切众宝一味盈视啊，都互相照耀，互相庄严啊。珍珠妙网弥覆其上，还有一个真妙珍珠的那个宝网啊，满满的盖在树上。一树上有七重网，每一个树上啊有七重罗网啊，一网间有五百亿的妙华宫殿，有七重网，每一个网间还有